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愿大家都平安。我们都很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和弟兄姊妹宣讲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在七至九月当中，梁牧师安排我宣讲三讲关于一位在圣经历史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大卫。根据圣经的记载，形容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在旧约的圣经中，之后的君王都是以大卫作为衡量他们是否称职的标准。究竟这个王是否效法大卫这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或者他是否似他祖先大卫这样呢？而新约圣经里面，当形容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或者有人要寻求他的帮助医治，都会称耶稣基督为大卫的子孙。可见大卫在圣经当中的位置很重要。而在祈祷准备的时候，神也都感动我需要接受一些的挑战。因为大卫这个人物我们很熟悉，或者可能我们查经很多时候都查过由细到大各样的故事。但今天呢，在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看一看大卫的前传，当中是启迪少年时期的大卫的三位长辈，三位影响他生命很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先知撒母耳，第二位是他父亲耶西，第三位是君王扫罗。我尝试以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到十七章的经文，对于我自己来讲都是一个新的学习，也是新的体会，也都希望神的话语不单止鼓励我，也都能够鼓励大家。在继续之前，我们先有个祈祷。我们天父上帝，好多谢你，因为你启示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让我们能够藉着圣灵真理的引导，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能够明白。天父啊，过往我们可能看这段的经文或者看了很多，但是当我们再看的时候，天父求你给我们新的亮光，新的提醒，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懂得怎样去回应实践神你所给我们的使命和心意。我们恭敬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旧约圣经当中记载，告立是一个很神圣的礼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讲到撒母耳告立扫罗作王的时候，将这个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边就对扫罗说，这个岂不是耶和华高你作他产业的君吗？当中我们看到接受告立的人是被神分别为圣，是蒙神所拣选去承担这些独特的职分的，不单只是君王，亦都在利未记里面第八章我们看到摩西用膏油膏亚伦的时候，就是透过膏立去到确认神授予亚伦这个祭司的职分。在旧约当中，不论是祭司或者是君王，当这个油倒到他的头的时候，象征神的恩典、神的召命、神的能力都在这个人的身上面。当我们看到撒母耳和一位少年的大卫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就是在十六章十三节那里提到撒母耳用角里面的膏油在他诸兄当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了。撒母耳他告立大卫是向大卫宣告神拣选了你，而从今日起你就是属于神的人了，而神的灵也都大大感动大卫，神的能力也都在他身上边。我们看到这位先知撒母耳在少年大卫生命当中的角色，他们接触并不多的。告立是这一次，第二次就要去到后来第十九章的时候，当扫罗很公开地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就逃走到撒母耳那里，将发生的事情讲给撒母耳听。撒母耳也都给大卫一段时间的庇护。以时间事件而论，撒母耳花在少年大卫身上的时间是很少的，相比起他和扫罗王很多紧密的合作的经历。但是这个短短的接触却是让到少年大卫的生命当中留下很深刻的烙印， 因为大卫就是透过先知撒母耳，他领受由神而来的使命，由神而来的恩典，亦都是大卫毕生他要领导以色列民的召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短短的接触学习到什么呢？起码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神的灵不单止是在某些很独特的领袖身上的，而是在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彼得在耶路撒冷讲到有3000人信主，提到早在旧约约珥先知书已经预告了，末后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呢，需要悔改，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每一位信主的圣徒都有圣灵作为我们的恩基，好像使徒保罗教导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恩基。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记载在这方面也都让我想起教会的浸礼。相信在座每一位受浸的弟兄姊妹呢，都会很记得你当日浸礼是怎样的场景啦，来观礼支持你的弟兄姊妹朋友家人啦，或者当时你心情很紧张啦，即是浸礼没得预习的嘛，是担心咦怎样落水呢，落完水之后怎样上回来呢，咦之前司浸牧师已经浸了30多个人了，还有没有力去即是抬我上来的呢，这样很多嘢会想。但更加紧要呢，你心情会很兴奋，因为你终于能够在神和人面前做见证，见证你是被神分别出来的，见证你以耶稣基督作为你救主和生命主宰的信仰，也都公开见证愿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立志，也都见证到神的圣灵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引导保守的事实。浸礼对于你来说的重要性，就好像当日少年大卫被先知撒母耳高立要作王一样那么重要。这里又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近月是疫情的缘故，有不少的长者因为他参加不到网上的崇拜于是我们也都透过祈祷中心的安排几位牧师就分担打电话给那些上不到网的长者，透过电话跟他们守主餐。其中有一对长者的夫妇呢，我跟他们守主餐的时候，他们很感恩很开心他们都提到是我为他们施浸的，老实说我是不记得的，咁即刻喺我 office 电脑嗰度查啊，呢个会有名册咁样先好有信心咁答，系啊，100年啊嘛，哇，好感恩啊咁样吓。咁呢两位长者会有所经历嘅浸礼，就好似当日大卫经历喺佢屋企人面前啊，接受先知撒母耳告立嘅一样，成为佢哋生命同埋信仰好深刻嘅里程碑。呢度我想表达嘅意思，并唔系话净系牧师因为替人施浸咁样先至明白到撒母耳先知对大卫生命嘅影响。因为使徒彼得教导过我哋已经系被拣选嘅族类，系有君尊嘅祭司，系圣洁嘅国度同属神嘅子民，叫我哋去宣扬嗰位召我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嘅意思就系当我哋去传福音。当神透过我们配合他的工作叫人认识耶稣，叫人是你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或者起码带领人信耶稣，我们都是担任着撒母耳的角色，就是一位将神的信息将神的恩典和召命传递的一位仆人，也都同样跟撒母耳一样是一位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就是第一方面，他怎样在少年大卫的生命当中一个很深刻的烙印。第二方面第二位了，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当然所讲的不单止是公书教学记载到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撒母耳去到耶西家要高立一位儿子的时候，耶西叫他7个仔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但是呢就撒母耳都说咦这些都不是神所拣选的， 撒母耳是就问：乜你所有仔都喺晒度噶啦？咁耶西先回答：仲有个细嘅，而家放紧羊。于是咧，撒母耳对佢讲：你快啲打发人佢叫佢嚟，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大卫咧，佢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原本大卫在家里面的地位并不是很显眼的，当先知撒母耳去到他家的时候，要告立王的时候，耶西都不会想到会有大卫的份的，心想细路来的。但是当一个一个儿子在先知撒母耳面前经过了，神都启示这个都不是他人选来的，撒母耳要出声问他耶西：你是不是所有仔都在这里啊？这样他才醒起，叫大卫回来啦。於是撒母耳在耶西和七位的哥哥面前告立大卫。作为父亲的耶西，他看见这个情景，看在眼里，心中反复的思量，原来神的计划和恩典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到几年之后呢，当非利士人又来挑战以色列人了，要跟他们打仗的时候，耶西吩咐了这位少年大卫作出一件事，看来是有点危险的。我们一起又思想一下这件事的记载，就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13节那里起的。当中提到耶西的三个大儿子呢，跟随扫罗出征。14节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意思就是大卫没份的意思。15节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巴利行放他父亲的羊，因为当时大卫已经在扫罗面前服侍了。咁那非利士人呢总问出嚟係站着挑战呢，如此40日。17節有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碎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去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呢度睇到第17章里面记载是非利士人再次向以色列人挑衅要打仗。这章也很出名地记载了大卫是杀死巨人哥利亚的。可能这段的经历里面，或者这段经文我们由小时候由儿童书开始看，已经看了数十年了，或者可能你已经教了人数十几十年都未定。我就考一下你，你知不知道当时大卫多少岁呢？究竟他是12岁啊？ 16 岁啊？定21岁呢？最准确的答案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断，耶西有八个仔，头三个大仔就是跟扫罗去打仗，大卫没份。假如扫罗是跟足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的规矩，20岁就要参与打仗的话，耶西头三个仔一定过20啦。第四个仔19，跟住18、17、16，排到去大卫嘅时候，就算一年生一个咧，都系15岁。咁当然即系有加减嘅，呢个估计系或者系可能系隔年先生一个咧，咁大卫就再细啲年纪噶咯。又或者可能系耶西嘅仔当中系第四个仔，咁啱可能整亲跛咗，咁就系上唔到战场，或者第五个仔斗鸡嘅又上唔到战场，咁跟住第六、第七个仔话孖胎嚟嘅咁之类。咁數到點都好啊，大卫最多都係18岁 ,12 到18呢个 range 里面。咁我哋可以想象下，当时大卫係一个中学生，僆仔一名。佢爸爸耶西却吩咐佢上前线喎，佢军队里面攞食物俾佢招啲哥哥啦，问佢哋好啦。当然个心底底里面梗係要去关心自己三个仔究竟安唔安全。但是当时两军对峙的嘛，好像现在中国和印度这样。你见一个中学生少年人，还要他是拉仔来的，拉仔拉心肝，拉女拉五脏，最得父母宠爱的，现在的父母肯定不敢这样做，要小儿子去到军队当中。当时还要对峙很多日，随时会打仗的，那究竟耶西想着什么呢？我相信有两方面可以给到我们去到思想。第一，耶西吩咐大卫作这个差事是要锻炼他的胆量和机智。有时可能疫情当中我们看多了电视这些古装的剧集，或者是看多了书，在中西的历史里面记载传记，一些有远见的王者枭雄都会很着意去培训自己的子弟， 让他们有足够的历练去将来可以保持或者扩展他们霸业的，避免他们成为二世祖三世祖这样饭来张口。耶西的情况有点不同，当他吩咐大卫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的时候，除了关心打仗的三位儿子，也可以想象到他知道大卫被告立，知道将来他都是有份要带领以色列人的，他忽然间意识到他自己这个不单是父亲，也是一个管家的职分，让儿子将来有一天要担重任的时候都不会太难看。除了继续在扫罗面前当差，平时回来的时候被他牧羊打下野兽先保护羊群，这样间接都是为到他将来可能打仗或者逃避人追捕的时候这样可以有些准备。第二方面，相信这位父亲耶西都是教紧大卫做人。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在刚才经文第17章18节里面提到，除了拿些饼给哥哥之外，再拿这十块奶饼，高级一点，古早味蛋糕，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就要让到大卫学到你去到人家军营那里，即是搞住人家，你送少礼物，礼多人不怪，对这哥哥的长官表示尊敬，人家对你好印象，或者是连带照顾你的哥哥等等。当然以21世纪的角度来看，说这个是不是贪污呢，是不是有点嫌疑这样。但3000年前的社会也是一个人际关系主导的社会，加上当时的军队的组织也都不是说很严密的，这样都是靠附近地方的乡亲父老去到接济的时候，那是很合理也都很正常，也都是一种表达的礼貌尊敬的做法。这个重点就是耶西看到大卫作为一个少年人，就算他弹琴几厉害，有这个恩赐才干都好，但是待人处世未必识的，在家就靠父母，出外就靠朋友了。耶西这个吩咐其实是装备大卫将来怎样去做事，这个也都让到我们思想现今的世代，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认识神熟读圣经，其次同样都相仿的，就是要懂得怎样去到爱人如己。大卫少年的时代，以色列受外邦侵袭，在乱世的环境当中，父亲耶西去指点他。而今日我们面对不单止疫情肆虐，或者形势都很动荡，很多人活在这个不安、愤怒、沮丧失落当中，甚至去留都未定。新的形势之下有很多新的机会，不论是闯荡天下，或者是因为有不少人因为闯荡天下，所以本地更加多的机会给更加多的人等等。假如少年的大卫能够多些的人生经验的人能够为到他们指点两三事，是好事来的。我们都会想到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看到并不是单凭这些年轻人可以在圣经文答当中比赛拿100分就可以明白和实践的。在我们世代当中，除了需要有撒母耳的角色带领他们认识神，让他们知道自己在神里面的召命之外，也都需要很多耶西的角色去启迪我们当中很多少年的大卫。而各位少年的大卫也都要懂得把握的机会，虚心的聆听、观察、受教。第三位启迪这个少年大卫的长辈就是扫罗王了。虽然扫罗王给我们的印象最后来讲是一位不称职的君王，但是平心而论，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记载，就算将扫罗和大卫和所罗门去到比较，扫罗门有没有犯过奸淫？没有。扫罗有没有称下自己的身家，称下自己的国力去数点人数而为国民带来的灾害呢？都没有。扫罗有他独特的优点和缺点，这位少年的大卫看在眼中，藏在心里面，也都成为他将来承担君王职分的一个借镜。我们首先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看到一个记载，就是神的灵离开了扫罗，于是就扫罗的神仆对他说，咦，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神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用他手弹琴你就好了。这样 其中一个少年的官咧就提议啦：，咦，我曾经见过伯利恒人耶西嘅一个儿子善于弹琴，系大有勇敢嘅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啊，请你打发你放羊嘅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到第21节啦，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作了扫罗拿兵器的人。并且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用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眼前蒙了恩。而当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首先第一方面看到的扫罗王并不会计较这个僆仔大卫的年轻，也都接纳他在他宫中，也都是为他弹琴服侍。有时我们会联想了，一位君王或者现在是总统，要找人去服侍他，弹琴给他听，那当然是找名师的嘛，是不是？现在世代的钢琴家，一些老资格的，例如即 Daniel Barenboim 或者是 Christian Zimmerman 弹肖邦很厉害的，至少都朗朗，是不是？但是扫罗呢，他不介意这位的少年人在他宫中担任乐师，亦都委任他做这个拿兵器的人。扫罗所给到大卫的这个机会，亦都是能够很近距离去观察接触这位君王扫罗的机会。当中相信给了大卫很多的启迪，看到有机会看到扫罗他怎样去处事，怎样去对人，略略学到一二。例如将来大卫逃亡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22章记载，都有些凡受困迫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人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着他的约有400人鸡鸣狗盗。这些英雄莫问出处的胸襟在哪里学回来的呢？这种的组织的能力，带领这么多人，这样在哪里学回来的呢？相信都是他在扫罗王身上看到的、学习的。这个是第一方面的启迪，而另外一方面就不可以用启迪来形容了，因为大卫在扫罗身上所看到的、所学到的，也都有很多引以为鉴、引以为戒的事。当然少年的大卫知道君王扫罗是神所高立的，所以就算他当时或者将来行事为人方面都极之尊重扫罗，但是当他看到这位的君王竟然是有恶魔来搅扰他呢，或者用今天的言语，可能是他精神很困扰了，或者很烦躁了，各样的是控制不到自己的时候，甚至在扫罗的宫廷里面已经知道是很多人知道的事实，他神仆都很直言不讳地说是神那里来的恶魔搅扰他样。我们可以联想到大卫看见这个扫罗的情况，这位高过众民一个头的常常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君王，当神离开他的时候，就变成一位很可怜的人。同时大卫也很意识到神是的灵和自己同在，所以连弹琴都可以叫个魔鬼离开的。大卫所学到的功课就是要凡事忠心听命于神，很着紧同神有个和好的关系，有神的同在是无论他服侍或将来打仗上面的首要的条件，相反就会好像扫罗一样受到恶魔的搅扰，没办法。所以我们看其他譬如诗篇里面，我们都看到大卫有很多他认罪的些时刻，或者他犯错的时候他懂得回到神面前，这些都是他怎样去看重他和神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另外第三件事就是当记载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去打仗，第17章里面记载就是大卫打赢哥利亚那章，那我们看到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骂阵的说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如此40日，当双方去僵持的时候大卫看到一些机会，于是就请缨去迎战哥利亚了。扫罗亦都惯常有他的胸襟，容许大卫出战。当中有一个小插曲，第38节那里记载，开始记载，扫罗就将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着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海甲， 咁大卫咧就系、试下咦行唔行到啦？咁因为唔惯，于是同扫罗讲：咦着住呢啲我真系喐唔到咁样吓。咁于是咧就唔要嗰啲盔甲，而佢亦都大卫继续喺溪里边咧挑选五块光滑嘅石子，放喺袋里边，咁喺手中拿着甩石嘅基弦去迎战嗰个非利士人。呢度睇到扫罗心目中嘅打仗系俾武器、俾装备。比较个战士好唔好打，有冇战争嘅经验。而大卫心目中嘅打仗却系一个属灵嘅征战，亦都系智慧同埋技巧嘅较量。扫罗带领嘅以色列民惊惶害怕，因为佢喺装备上面啦，可能数字上面啦，各方面都唔能够比非利士人优胜，冇把握。但系少年大卫所表现出嚟嘅系从神而嚟嘅勇气啦，更紧要嘅，佢系以一个新嘅眼光睇到对方敌方致命嘅弱点，亦都运用自己所熟悉嘅技巧，以至四十日嘅对峙喺几分钟之内就决胜。少年大卫喺扫罗身上面所学到引以为戒嘅事情，就系对神嘅信心、技巧里面嘅灵巧嘅运用，相对于装备勇啊嗰啲勇力啦。高唔高大啦？系靠神嘅，先至系喺战场上边胜负嘅关键。对于我哋嚟讲，或者我哋嘅思想，或者我哋反省，可能我哋当中有好多都系扫罗嚟嘅，工作有成就吓，侍奉嘅果实累累，人际关系脉络丰富啊，亦都有相当嘅影响力同埋权力。咁但系当形势唔同咗，时代转变嘅时候，或者其他原因，过往可能好顺利、好水到渠成嘅事情，已经唔能够胜任啦，亦都解决唔到困难啦。而呢啲嘅表现、个人嘅反应，相信亦都好多少年嘅大卫喺度睇住，当中观察、知道，亦都会引以为戒。亦都观察到新世代嘅年青人系好聪明，学嘢好快。应变好多元，就算我哋对社会过往几年所发生嘅事情有咩睇法都好啦，好难唔对新一代嘅年轻人所作所为系惊讶嘅。我哋需要谂嘅，究竟我哋有冇好似先知撒母耳咁样，又将神嘅召命俾佢哋咧？有冇好似父亲耶西咁样，佢哋喺人生各样嘅处事智慧上面提点咧？或者是好像早期的扫罗王那样，去到给予机会让他们能够发挥呢？这些都是我们思想需要思想的，定是或者会好像后期的扫罗那样去到追赶大卫呢？现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呢，没有人能够看得透的。是希望我们重新再看撒母耳记上第16、17章的经文里面，看得到启迪了少年大卫的三位的长辈撒母耳、耶西、扫罗，我哋睇到佢点样去到影响，点样陶造呢位少年大卫，能够俾到我哋一啲嘅方向，一啲嘅新嘅眼光。不论我哋而家呢一刻系大卫又好，系撒母耳又好，耶西又好，扫罗又好，都能够喺呢个弯曲半磨嘅世代，唔单止我哋自己作神无瑕疵嘅儿女，亦都让新嘅一代能够作神无瑕疵嘅儿女。最后，但愿在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仍然要记得高举神的话语。我们每一次重新看圣经的时候，神都能够给到我们的亮光，让我们知道宣讲救恩，引导人学习耶稣基督，也都让到我们能够懂得怎样去背负耶稣基督所给到我们的轭。希望我们心里也都能够可以享受到神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安息。我们有半分钟思想的时间，跟着我带领大家祈祷。我们的天父上帝，好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亮光。在我们今天的世代，或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少的撒母耳、耶西、扫罗在这里看着大卫，也相信在世代当中很多的少年的大卫都看着他的长辈，看着他的撒母耳，看着他的耶西和扫罗。 但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懂得把握神所给我们的机会，独特的职分，来到培养新一代能够可以在神里面面前忠心服侍的仆人，好像大卫这样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